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
本期主要看电影
《重生》比一切都宝贵，
圣经改变了我和我家。
你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
上帝为什么不奖赏好人？
三个宝剑法，
让我们与您一起探索人生，寻找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重生比一切都宝贵，作者郑嘉华。美丽的香港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我的父母二战后从内地逃难到香港，他们有五个孩子，一家七口住在很小的房子里。父母为了养活我们兄弟姐妹，日夜操劳，勤奋工作，我总是被父母的爱所感动，想着怎样才能更好地分担父母的压力。我排行老三，当时我能做的就是照顾弟妹，努力读书，注重品格修养，所以在父母家人和社区中，我是个乖孩子，懂事稳重。我常想有一天我要赚很多钱来过上好日子。虽然那时香港在英国统治下，父母和许多华人仍然保持着自己民间的传统习俗，拜偶像。其实他们和绝大多数的华人一样，并不明白为什么拜偶像，似乎只是遵循这个传统。既然华人都这么做，大家就都照着做吧。我很孝敬父母，自然跟着他们一起拜偶像。终于，我以优异成绩中学毕业，父母很努力将我和二哥送到美国留学。出国留学自然希望将来找到赚钱容易的工作，可以照顾家人的需要，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实用的土木工程专业。那一年我19岁。我的二哥比我先到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留学。1975年我到美国后，兄弟团聚，很是快乐。我们小时候虽然贫穷，但是兄弟之间和睦相处，家庭温暖。二哥说我总是比较顺从，只是有一次二哥邀请我去基督教会，我竟然不太愿意了。虽然从小拜拜，那都是习俗和让父母开心，我内心是完全不相信有神明的，实际上我是个无神论者。但转眼一想，既然到了美国，年轻人交朋友也很重要，去教会认识一些朋友也好，同时去劝劝那些上教会的人不要被迷信骗了。一走进教会，让我惊奇的是有好多从台湾和香港来的留学生，个个热情谦虚，总是主动去帮助新来的学生。这些中国人中有的还是大学教授，他们知识渊博又有相当丰富的人生经历，怎么也会是基督徒呢？这就让我开始思考真正的信仰。透过半年时间的查经，我认真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救主，便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慢慢的，我也开始带查经班，热心传福音，帮助新来的留学生，巴不得大家都知道基督信仰是多么美好。在团契里最幸福的是我遇到后来的妻子。1981年我硕士毕业了，女朋友也答应了我的求婚，我们离开一周来到休斯顿，又搬到首都华盛顿工作。婚后两个孩子相继出生，从父母那里我从小学习到对家庭的责任感，提醒我必须自己努力为孩子们赚更多的钱。1990年我们夫妻商量之后搬到南加州，并且根据自己的土木工程专业开始了建筑材料批发的事业。数年的跌宕起伏，生意越来越成功，好名声在华人社区传扬开来，在社会和教会都被认为是商业上的成功人士。既然我有经营生意的本事，那就不能浪费了，我觉得事业成功也能荣耀上帝，于是决定扩大生意范畴，做起了房地产开发项目。因生意忙碌，我哪还有时间去教会服侍上帝。过去 周间都参加查经班、祷告会和主日崇拜，现在就连礼拜日早上参加教会的崇拜都觉得浪费时间。即使人在教会，心却没有在上帝那里。虽然熟悉圣经上的教导，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但我还是无法逃避世界的诱惑，也不想彻底离开世界。这些年，我主要的生意是销售木材建筑。1999年冬末，南加州的地产业如日中天，经商成功的经验告诉我，2000年春天木材价格一定会飙升，几个月内财源滚滚是妥妥的了。果然春天到了，木材价格高升两倍，市场行情尽在我的预算之中。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我的危机到了。内心得意之时，忽然一顾客报告我的木材中有白蚁的踪迹，我极其紧张，却查不出白蚁的源头在哪里。这还了得，若不尽快杜绝白蚁的源头，一个月不到，白蚁大军就会侵吞我的全部木材。当时有20万平方尺的场地堆满了这些木材，那么大的地要盖上特别的罩子，用毒药杀白蚁，如果顾客看见了，起码半年至一年都不敢来买木材，那破产就是唯一的结局了。无计可施之下，我一夜之间白了头。绝望中，我们迫切地祷告，祈求上帝开恩。一天又一天，第三天的半夜，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似乎感到上帝在问我，你很焦急吗？我火速回答，对啊，对啊，我现在很需要你帮助我。你真的那么渴望发达吗？真的那么重要吗？你想过没有，如果真的如你所愿发达了，但可能失去你的家人、儿子，你愿意吗？不，不行，我不愿意。接着一句经文出现在我脑海里，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多么熟悉的经文，从一开始信主就会背了，却没有好好的思想过，上帝为什么愿意失去他的儿子呢？都是因为爱我。上帝啊，我对不起你，这么多年来我追求名利比追求你更多，求你饶恕我。破产的问题能不能解决不重要，我只求你给我一个重新悔改的机会吧。我在天父面前痛哭流泪的祷告，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内心被平安充满，安睡了。第二天醒来，我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白蚁的麻烦。突然一个意念进来，为什么老想着白蚁在老旧的木材里，从新进的那一批去看看。我就告诉员工，员工说不可能，新的木材很好。我坚持让他去查，果然从中找到白蚁的源头，供应商和我合作杜绝了白蚁的源头，其他木头里面的白蚁也慢慢的消失不见了。事后供应商问我是否定期用药物对木头消毒，防止白蚁和其他病毒侵害。我才知道原来经营木材的基本常识我都不具备，这十年来我的木材没有经过白蚁消毒，一直没有出现问题。我立即感恩上帝啊，我的钱是你帮我赚的，不是我自己的本事，没有你的保护，我就没有今天。就这样，上帝借着奇妙的方式帮助我躲过了破产之灾。上帝啊，这些年来我迷路了，求你让我重新回来，我再次悔改在你面前，并且以后这个生意还要不要做，我不再自作主张，求你来决定吧。主啊，你说过，人就是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重生得救的生命不是比一切都宝贵吗？名利能带进永生吗？不能。为什么我要将这世界短暂的荣誉看得那么重呢？圣经的话在我心里活了起来，我要重新为主而活，为主摆上所有，全身心来服侍上帝。心里固然愿意，意志却软弱了。我跟上帝讨价还价说，40多岁正是做事业的好年纪，目前的生意又如此成功，如果可以再做5年10年，到时候我一定完全奉献给你，好吗？但上帝清楚地呼召临到，你要服侍我，全身心服侍我，现在就开始吧。我说，上帝啊，这么大的生意，10年多的心血，成功在此，真的放不下。而且我还要照顾到妻子的想法，她若不愿意放弃事业，我就无法放弃。祷告寻求一段时间后，妻子感受到了我的焦虑。有一天，妻子对我说，我们离开商界吧。我问，离开做生意，我们还能做什么？妻子说，我们一起全身心服侍上帝。我知道，上帝的时间真的到了。我和妻子就顺服和随从了上帝的呼召，开始神学装备，后来成为全职的传道人。
听众朋友们，您希望用文字来服侍我们的主吗？欢迎您投稿给中信，来稿请寄 lit@ccmusa.org， 我们会将采用结果尽快通知给您。感谢您的摆上，愿上帝赐福给您。
圣经改变了我和我家，作者王小红。第一次接触到上帝的概念是我上中学的时候，那个年代经常在西方电影里看到一些善良的信徒为人们祝福，愿上帝保佑你，有时他们还会送人一本圣经。那时候我认为圣经就是一本童话书，像我们读过的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一样，是带着幻想和夸张的儿童文学，并不真实。我不仅没有产生好奇心，甚至还对基督教信仰存在许多质疑、不解和偏见。多年以后，我带着女儿来到英国生活学习，自此才开始与基督徒有了近距离接触。我发现真的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爱心发自内心，且不求回报，这让我不免陷入沉思。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你那么好，到底为什么？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不能轻易相信陌生人，因为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所以既不能贪图别人的便宜，更不能白白得别人的好处。于是我提醒自己，既要知恩图报，也要有戒备的心。我试着去参加一些查经聚会，想从里面找到答案。在一次聚会里，我糊里糊涂地和大家一起做了一个祷告，接着大家莫名其妙地为我鼓掌祝福，恭喜你，你已经决志信上帝了。这的确让我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从此我离开了这个查经聚会。接下来 我参加了一个为期3天的基督徒营会，牧师的讲道深深地打动了我，所以营会结束后，在牧师的帮助下又做了一次觉知祷告，似乎自己的信仰变得真实了。后来由于信仰没有根基，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因为心里没有上帝的话语，信心又渐渐淡化了。偶然间，我通过网络参加了苏斐云博士的一次科学讲座，瞬间就被苏博士的才华和信仰吸引，于是主动联系苏博士，通过网络跟着他做了第3次觉知祷告。我深信那一刻圣灵在我心里做工，借着苏博士的帮助，我的信仰之门真正被开启，我开始认识并经历上帝。记得刚刚和苏博士联系时，我带着一大堆问题，好奇地请教苏博士：您如何与青春期的孩子相处？您自己在更年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烦恼？孩子们的青春期是怎样度过的？苏博士笑眯眯地对我说：我不知道啊，我的孩子没有青春期的烦恼，我自己也没有更年期的问题。我的孩子们从小和我们一起读圣经，他们在青春期的年龄都已经上大学了。苏博士的这一番话让我惊讶不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心想，4个孩子年龄差距都不大，提前上大学都没有青春期的烦恼，这怎么可能呢？苏博士看出我的困惑，又耐心地鼓励我：如果你真的要寻找答案，那就抓紧时间把圣经读一遍吧。2021年10月13日开始，我带着好奇与渴慕的心，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自己的读经计划。从那一天起，我每天早上把小女儿送到学校后，回到家就迅速地翻开圣经，从创世纪开始读。读童话故事的态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寻找人生答案、解锁困境的心态。在苏博士的鼓励下，我用了最快的速度每日读经，并且定时向苏博士打卡汇报，也同时在网络上把苏博士之前录制的视频都学习了一遍。第一遍读经时间共用了45天。2022年5月，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受洗进入上帝的大家庭，正式成为上帝的儿女。圣经里所有真实的典故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呈现在我眼前，汇聚成一个影片，我实在被深深地吸引着，有时一边仔细研读一边热泪盈眶，仿佛置身于其中。我学习到上帝如何创造天地万物，如何找到先知，如何拣选他的儿女，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也看到人的堕落与贪婪。亚当被诱惑，人们崇拜偶像且不思悔改，这些种种的罪都是人性真实的写照。突然在某一个时刻，我像照镜子一样忽然醒悟过来，这不也是现实中的我吗？我与4000年前的以色列人相比有什么区别？我们都是凭血气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从生下来就是罪人。我们不满意会哭闹，愤怒了会发脾气，疑心时会怀疑别人，失败了会推卸责任，成功时会向人夸口炫耀，标榜自己刻苦奋斗的功劳。曾经我在工作中的一些小成绩不断被家人、朋友、同事夸奖，就开始得意忘形，沾沾自喜了。在朋友和家人给我建议的时候，我不能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存在，甚至有时候刚愎自用，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从不考虑他人的感受。像大部分人一样， 我读圣经时也有不少疑问，但整本圣经通读下来，我的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上帝既然道成肉身拯救世人，当然也包括要救赎我。从前因为自己学习非常努力，工作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孩子们也应该具备这种品质。在孩子们小时候，我就开始对他们严格要求，使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玩耍时间。从学校放学以后，直接去各种课外班、兴趣班，每天晚上写完作业很晚才睡觉，这样的安排周而复始。读圣经的过程中让我大彻大悟，于是开始思考孩子们的童年在哪里，母慈子孝的关系在哪里，美好的回忆在哪里。在亲子关系里面，我展现的态度大部分都是独断专行，不可一世，几乎可以想象孩子们当时的心情，感同身受他们在高压下生活学习的无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初孩子们听我讲话时胆怯的眼神、委屈的表情，这一度导致他们不愿意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性格变得非常怯懦。在一个内卷的时代，由于自己心里的苦闷、苦读没有平安，就直接把怨气转嫁给孩子们。我相信在他们小小的心灵里，一定有一些不值得回忆的童年烙印。每每想起这些，我就感觉非常惭愧，更感觉十分亏欠他们。曾经很多年，为了寻求和睦的亲子关系、和谐的家庭环境，记不清多少次我去寺庙里拜偶像求平安，祈求如何从精神上、心理上得到缓解与释放。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一种假象，一种徒然，完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还是不知道如何与孩子们沟通，也完全找不到与他们相处沟通的正确方式。原来上帝早已在几千年前把答案清清楚楚地写在圣经里面了。箴言给了我和女儿们巨大的帮助，几乎每一句箴言的话语都是我想对女儿们说的肺腑之言。经历了不到一年的信仰追求与读经，孩子们看到了我的改变，而且十分好奇。在2022年暑假期间，我送给他们每人一本圣经，并建议一起读经分享，他们竟然欣然接受了。整个暑假我们开始尝试一起学习上帝的话语，我们一面读经，一面分享，一面回忆，一面认罪，一面悔改，一面讨论。每个人都分享自己的读经心得，提出很多可行性建议。我们真的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也是我们生命里最绚丽、最精彩的夏天。如今我们再也不会讨论亲子关系问题了，更多的是分享我们生活的点滴，彼此之间相互鼓励。最近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用圣经话语教导应对的方式，我和孩子们之间渐渐多了理解，多了信任，关系越来越融洽，更喜乐地活在主的爱里。人们常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而我家有一本圣经。这本圣经是上帝的话语，让我家的经不再难念。这本圣经改变了我，改变了我们家每一个人，因而改变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温暖，充满了爱。这本圣经让我们放下忧虑，放下烦恼，使我们心里有盼望，明白永恒在哪里。耶稣基督永远是我家的主， 如今的我不再孤单寂寞，一种如释负重的感觉，一种绝无仅有、何其美妙、难以形容的感觉。感慨万千，我们竟会如此幸运。我想鼓励亲爱的读者，带着谦卑和敬虔的心去读这本圣经，因为认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在它里面你能找到人生全部的新意义、新坐标和新生命。无论我们是怎样的人，无论我们的心里怎样顽梗悖逆，无论我们怎样骄傲，只要放下那个属血气的自我，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生命更新，上帝一定会拯救你，赐福你和你家。
是什么？作者何必燕。对于基督教信仰，现在有的基督徒传扬的和见证的不再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而是医病保平安、让人今生得好处的耶稣。使徒保罗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如果我们信耶稣只是为了求今生的好处，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因为耶稣不单单把地上的好处赐予我们，更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脱离地狱永火的灭亡，领我们进入天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我们信耶稣只是为了求疾病得医治，这条路也行不通。因为耶稣不但医治我们的身体，更要把复活的生命赐予我们。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如果我们信耶稣只是为了求患难逼迫快快除去，这条路也行不通。因为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 耶稣不单单能把我们的苦难除去，更要把胜过苦难的信心与力量赐给我们，因为他胜过了一切的苦难。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如果我们信耶稣是因为看到自己的罪孽深重和罪所带来的可怕结局，就应当向主承认自己的罪，并忧伤痛悔，恳求主的赦免和饶恕，呼求主的拯救，降服于主的权柄下，一生尊崇主，并用生命来见证和传扬主的救恩，做主手中贵重的器皿，这才是真正的信耶稣。愿我们都能常常反省，问自己说，我信耶稣是为了什么？
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这样说道，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正要怕他。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上帝为什么不奖赏好人？作者杨坚。上帝为什么不奖赏好人？为什么他也不惩罚坏人？这个经典之问让太多人，包括不少基督徒都常常感到困惑。针对这一问题，尽管中华文化和西方流行的观点都蕴含一定道理，在某种程度上与圣经教导也有所兼容，但是圣经更深刻地让我们明白，上帝绝对会在他认为合适的时间奖赏好人，惩罚恶人。上帝不仅公平公义，甚至超越了我们对公平公义的理解。世人眼里的好人，如果愿意追求上帝，信靠上帝，好人就成为义人。好人成为义人才是生命的质变，才是上帝赐予人最大的奖赏和福分。一，上帝最大的赏罚在来世，不在今世。圣经名言，上帝必定实现他所应许的赏罚。人对上帝是否赏善罚恶产生困惑，一个最重要的也最明显的原因就是，人不知道或者忘记上帝赏善罚恶的时间点不一定都发生在今世。相反，他把最大的赏罚留在来世，也因此人最大的福祸也在来世。全知全能的上帝有主权，也比人更有智慧，不必按照人所预期的时间点和方式来实行赏罚。我们耳熟能详的俗语，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已经点明在今世时候未到的情形。观察到不少恶人在世上不被惩罚，却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后，诗篇作者深感困惑，但他发现把上帝罚恶的时间延长到来世，便豁然开朗。上帝的公平完全成立，他写道，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隙为难，等我进入了上帝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所以我们应该明白并记住，造物主上帝对好人坏人除了今生今世有赏罚之外，更重要的盖棺论定的赏善罚恶将发生在来世。二，好人其实都还不够好。在澄清了上帝会在合适的时间点实行赏罚后，对上帝为什么不奖赏好人的回答，下一步就取决于如何决定好人和坏人。在人看来的好人，在上帝眼中算不上真的好人，因为他们的善行无法达到上帝的标准。因此我们常常困惑的好人为什么没有得好报，其实就不再奇怪。这恰恰体现了上帝的公平，而不应该用来质疑上帝为什么不赏善罚恶。事实上，正是在这一点上，圣经的教导与东西方的流行观点存在更大的区别。 欧美国家的流行观点最广为人知的反映在1963年芝加哥论坛报儿童版栏目的主持人希勒·库斯特给一位小女孩的回答。这位小女孩写信询问上帝是否真公平，她困惑地问，为什么她帮助妈妈做家务事只得到一句好孩子的口头表扬，而她那个老捣蛋什么都不帮忙的弟弟却得到妈妈给的甜饼。在参加一次婚礼受到牧师话语的启发后，主持人得到很好的领悟，上帝让善人成为善人就是对上人的最高奖赏。他立即据此给小女孩在报纸上回了信，告诉她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的最高奖赏。欧美国家的这个观点与在中华文化中的流行看法基本一致，常被华人引用的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这些流行看法的一部分内容确实与圣经的教导并不矛盾，上帝明确警告所有人包括基督徒，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圣经进一步指出，真正的善是以上帝所指示的为标准，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如果以上帝的标准来评判一个人的善行，他们其实都不够善。正如以赛亚书64:6所说，我们的善行不过像肮脏的衣服。因为上帝是完美的，能被他完全认可的善行也必须是完美的。不少人的善行背后隐藏着自私自利和自大的动机，甚至只能算伪善，更是入不了上帝的眼。即便是那些后来认识上帝成为敬虔人的好人，他们的善行本身也依然不完美，因为上帝有公义圣洁的本性。另一方面，人的善行和恶行偏离上帝标准的严重程度不同，上帝按照他的公义和主权让这些行为在今世的展示后果也常有不同。但是归根结底，自以为或别人也认为很好的人，其实在上帝眼里都不够好，他的善行也不够善。这是圣经真理对好人和善行流行看法的重大纠偏补充。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三，上帝不仅公平而且超越公平，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上帝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因此公平的上帝必定赏善罚恶。对于任何人，上帝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最明显的让我们看到上帝对赏善罚恶的毅然决然，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上帝让独生爱子耶稣代为人类的恶行接受严厉的惩罚，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充分反映了上帝在整体层面上公平公义的圣洁属性。在个人层面上，如前所提，人不时会抱怨上帝不公平，没有赏善罚恶，是出于多个常见的错误理由。一是人按照自己的标准而不是上帝的标准来判定人的好坏，二是人即便愿意使用上帝的标准，也错误地依照自己认可的信息和客观性来判定自己和别人的好坏。三是人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对赏善罚恶的预期强加在上帝身上，尤其是在赏善罚恶的合适方式和时间长度。这些错误表明人对上帝不公平的抱怨是不合理的。圣经还告诉我们，上帝不仅公平而且超越公平，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且有丰盛的慈爱，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这一点令人震撼地表现在全然无罪的耶稣基督被残酷地钉在十字架上，临死时居然为杀他的罪人代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上帝如果只有公平，所有的好人其实都没有希望，因为他们的好实在无法达到上帝的标准，更别提那些坏人。所有人原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对于那些知道自己不够好的人，上帝叫他们活过来。上帝超越公平的丰盛恩典中最大的就是他赐的救赎恩典。上帝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因信称义的圣经真理，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救赎恩典是上帝给人的最大奖赏和福分。
让我们和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探索出路。
在困难和苦难中归正主权，作者恩雅。很多时候人在困境中，正是靠着做最坏的打算给自己打气，支撑和预备自己走过困难。基督徒也需要有最坏的打算，但这不应该是无奈的补救，而是为更好的寻求主的心意，将万事交托，在困难和苦难中归正主权。圣经里记载一个人一天之内经历了丧失财产，丧失儿女，面对突然的遭遇，他作何反应呢？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接着他又丧失健康，生不如死，在他妻子替他抱怨，问他为什么不弃掉上帝而死时，他对妻子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记得刚信主触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很感动。约伯是一个真正懂得上帝主权的人。然而，当我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亲历困难的时候，我就无法欣赏约伯了。我埋头在痛苦中，因着惯性想去祷告的时候，却无法感谢赞美上帝，心中充满疑问，嘴里发出的只有一句话，上帝啊，你爱我吗？这句话背后是心里的抱怨，上帝啊，你若爱我，为何让我处在这样的痛苦困难之中呢？那时的我也曾做过最坏的打算，各种可能的计划，试图让一颗破碎焦躁的心安静下来，好有片刻安息。做这些计划没有问上帝，是我正常的反应，是我试图靠着自己来安抚自己。但是这些计划真的有用吗？他们只不过是望梅止渴而已。靠着做最坏的打算，我的生活仿佛恢复了平静，小心不去触碰一些禁区，就可以苟延残喘地度日。但我心里却满是茫然和踌躇，熬过一天又完全不知道未来将会如何，我最坏的打算显得是那么苍然无力。慢慢的，一个微小的温柔的声音出现在我心里，你可以做最好的打算，但你能保证当初那样的打算能兑现吗？你怎么忘记了你的主，你的上帝，忘记去求问他的意思，顺服他的旨意呢？我一下子醒悟到，自己的信心是那么的软弱，经不起苦难的考验。于是我释然后，便从心底有了从主而来的喜乐、平安和感恩。主啊，你的恩典何等广大，我如羊走迷，偏行几路，你却温柔地把我拉回来。你是掌管万有的主，我所有的心思意念 困难苦楚你都晓得。你让我经历这些，不是你爱我少，而是你爱我长阔高深，知道我的软弱，让我在苦难中学习依靠你，经历你的恩典，真正认识到是你在掌权，掌管我的生命，掌管我周围的环境，掌管整个世界。或许读者会说，正因为你信了耶稣，所以在苦难中会抓住上帝的安慰，这和我所做的最坏的打算有什么区别呢？我在做最坏打算的时候，是有计划、有目标，坚韧不屈地与命运做斗争，而你不过是找到了精神拐杖。曾几何时，当我接触第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就是用这种眼光去看待他的。那位基督徒姐妹很优秀，才貌双全，为何就那么软弱，非要一个精神拐杖呢？直到我更多的了解他，更多看到信仰带给他震撼人的内心力量，而且同一时段，我自己也经历了挫折，并在挫折中看到很多自以为坚强的人，遇到挫折时仿佛变成扶不起的阿斗。在这个现实对比中，我才明白，我需要像那位基督徒一样谦卑，需要承认自己的不足，需要上帝的帮助。我开始重新审视我读过的圣经，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只要我们真心仰望上帝，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就会一直运行，就会借着万事相互效力来帮助我们。读者来信，一位住在加拿大的朱姊妹给我们来信说，我是中信月刊的多年读者，我住在加拿大，一直给我年迈的父亲传福音。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在电话视频中忍耐着听几句，后来就不耐烦了，总是以还有事情要做为借口，不再听下去。去年我回中国时，带着一摞我看过的中信月刊给他看，因为里面有很多信主的好见证，希望能够解开他的结。但是他将杂志放在一边，并没有什么兴趣。回国一趟传福音没有任何果效，我带着对父亲救恩的焦急心情返回加拿大。感谢主，两个月后，我父亲在电话中对我说，他在家里闲得慌时开始看中信，看了一期又一期，他开始想更多的了解福音，也时不时地问我一些信仰问题。有一天我问他，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悔改，接受他的救恩和永生，他居然答应了，跟着我做了决志祷告。非常感谢你们在主里的辛劳，你们杂志上的很多文章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把真理放在个人的生活中来见证上帝。愿主赐给你们智慧和力量，继续多多地使用你们。
重申盟约的演说，作者魏兰。在我的记忆中，有几位名人的演说使我印象深刻，一个是林肯的格底斯堡演说，虽然短小，但其深刻的意义和强烈的情感称得上美国历史的里程碑。还有约翰肯尼迪的总统就职演说，号召美国人民不要问国家能为他们做什么，而要问他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好的演说都具有激励人的撼动力。我成为基督徒后才知道，圣经里也有不少很好的演说。耶和华上帝通过摩西将律法赐给以色列人，拣选他们做上帝的选民，要求他们遵守上帝的律法，而这个约定需要不断在人心中得到重申、提醒和更新。所以公元前1400年左右，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 这位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勇敢征战的首领，在年老辞世前站在世间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向以色列的长老、首领以及百姓们发表了重要的演说，提醒以色列不可忘记与上帝的盟约关系。我想象着这幅遥远的画面，阳光穿透云层，照耀在聚集的人群和绵延的山丘之间，仿佛天地山谷也在静候着约书亚的声音。约书亚首先回顾了上帝如何自亚伯拉罕时代以来一直带领着以色列人，他们所获得的一切伟大成就都不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而是依靠上帝的恩典和能力，自始至终都是出于他的良善慈爱。这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对上帝信实不变的见证。我自己写回忆见证的时候，也要如此诉说上帝在我生命中所行的奇事。他来寻找我，使我遇见他，并带领我走天路，使我心意更新，从一个属灵的婴孩成长为成熟的基督徒。接下来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必须做的事，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上帝。他不允许以色列人与其他一切的假神结盟。随后约书亚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一个在场的以色列人都必须面对的选择：你们愿意侍奉哪一位？是他们的祖宗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乌尔人之神、迦南地亚摩利人的神，还是耶和华上帝？接着约书亚这位受人尊敬的以色列领袖向他们斩钉截铁地说，不管他们作何选择，他本人都已下定决心，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句坚定而明确的回答如同一股信心之泉注入人心，激发了在场每一个人的灵魂。以色列百姓欣然作出回应，他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约书亚的临别赠言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照亮了以色列人的道路，引领他们走向一个充满信仰和希望的未来。这番重申盟约的演说一遍遍回荡在我的内心深处。侍奉上帝与侍奉世界之间不仅是古代人的抉择，同时也是当代人必须面对的灵魂拷问。作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我们与上帝之间也有盟约的关系，这约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建立的。我们必须一生跟从上帝，服侍上帝，他守约施慈爱，但我们本性是悖逆的，人心常常变化，偏离上帝的真理之道。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难道我们不需要时时重申温习对上帝的委身与奉献吗？
圣经哥林多后书4:8-10这样说道，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三个保健法，作者严慧来。现代人的生活水准在不断提高，人们大谈养生之道，并竭尽所能用各种方法来养生保健。除了身体保健，我还使用以下三则心灵健康法。一、信仰保健法。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的一位专家研究指出，相信人生有来世可令生活变得有意义， 减少孤独感，上了年纪的人尤其如此。基督信仰在人患病、失望、沮丧时效力最大，是与逆境抗争的重要利器。基督信仰带来上帝的爱和教会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既有受也有失。研究人员认为，参加教会聚会、听圣乐、唱赞美诗歌，比参加读书会之类的聚会更能令人受益，原因就在于彼此相爱。二，感恩保健法。圣经教导我们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妙法，就是凡事谢恩。上帝将阳光、空气、水、雨露等白白赐给人，更把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人做救主，我们应当感恩。我们生活受到家庭、朋友、教会、国家的照顾和帮助，也应当感恩。因为离开了上帝和人群，人无法单个生存。经研究，常常感恩的人生活满意度高，生活乐趣大。三，喜乐保健法。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蚀骨枯干。人在喜乐时面带笑容，显示出良好的心态。喜乐能化解愤恨、忧闷、烦恼，增强生活的信心。有人说，要喜乐不是做自己喜欢的事，而是去喜欢自己所做的事，帮助别人也会令人感到快乐。总之，我们应该遵守一些信仰与生活的守则和方法，来达到身心灵健康的境界，珍惜生命，荣耀上帝。
喂，干嘛呢？
哎，能干嘛呀？我这今天早上起个大早，带孩子在这参加游泳比赛，队伍也太多了，这时间也不准呢，这都几点了还没有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我儿子那个组，就在这瞎等吧。
哎，我今天早上给你发的那个链接你没有听吗？
啥链接呀？我哪有时间看手机呀，亲爱的。
我记得你平常挺喜欢看中信月刊杂志的，他们呀现在推出聆听版了。
聆听版是不是他们把那个内容换成了音频的方式？
对哦，现在他们叫中信有声杂志了。
哦，那感情好啊。他的网址是什么呀？
哎呀，他们这个网址记起来还挺简单的 ,ccmcn.cn, 他们每个月一号都会推出新的一期。我跟你说呀，你以后开车呀、散步啊，还有像这种等候啊，还有做家务的时候，什么时候都可以听。我呢，听了好几期了，感觉还挺好的。
是吗？哎呦，那真是感谢你啊！我现在就点击进去听听看吧。
欢迎收听《中信有声杂志》，网址是 ccmcn.cn。分别善恶树的困惑，作者张一平。有人问，上帝在伊甸园设立一棵分别善恶树，吩咐亚当不能吃，否则后果严重。我不明白了，吃个水果何罪之有？吃了能分别善恶有什么不好呢？上帝若是不愿意他们吃，干脆不要设立这棵树就是了，何苦呢？或者设立了，也应该用有色的铁丝网围着，或派天使阻挡他们接近，不就可以了吗？最后亚当夏娃还是吃了，并且受到了严重的惩罚。上帝岂不是能预知一切吗？既然预知，还要玩这个把戏，实在是令人费解。回答是这样的，首先，吃水果何罪之有？当然是没罪的。上帝吩咐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所以上帝并非禁止他们吃水果， 只是禁止吃其中一棵树上的果子，这果子本身没有问题，罪不在吃水果，罪在没听上帝的话。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呢？上帝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自由地选择顺服或者是不顺服上帝。上帝若用有色的铁丝网围起来，或者是派天使阻挡他们接近，那就不给他们100%自由选择的机会。亚当犯罪是因为他们运用上帝所给的自由，选择了违背上帝清醒的命令。上帝不想要一个机器人亚当，没有自由去选择。上帝喜悦一个人真心情愿地顺服他和爱他的人，所以他尊重他所创造的人。那么上帝为什么不让亚当具有分别善恶的能力呢？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为分别善恶树，英文圣经通常翻译为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ood and Evil。 有较新的中文译本将其译为是善恶知识树，和合本译为是分别，这里是个名词，不是动词，是知识或者是洞察力之意。上帝起初造人类始祖亚当时，神学家称这一个时代为无罪时代，换言之，当时在亚当和夏娃的词汇里没有良善也没有邪恶，可是他们违背上帝的命令，罪恶就临到这个世界，以致我们作为亚当的后裔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中。正如使徒保罗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最后一个问题是，上帝若预知又何必玩这个把戏呢？是的，上帝预知一切，而且老早就有一个拯救计划。上帝对蛇和亚当夏娃宣判刑罚之后说，我又要叫你，也就是蛇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是预表基督耶稣为童女所生，要伤你的头就是给予魔鬼致命的伤，除灭他的意思。你要伤他的脚跟是指救主将来钉十字架的苦难。所以保罗能继续说，因耶稣基督一人，上帝的恩典临到众人。自从上帝创造亚当，他寻求真心爱他听他命令的人。虽然始祖失败了，但上帝没有放弃，他差遣爱子耶稣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基督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颗新的心，将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发自内心的顺从他的律例，遵守遵行他的典章。上帝今天正在寻找你，你愿意回应他的呼召吗？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愿意，请跟我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经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
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愿主耶稣赐平安给你。
醉卧沙场君莫笑，作者张坤。记得小的时候，晚饭之后，父亲常常拉着我的手出门散步，边走边教我背诵唐诗宋词。印象最深刻的包括唐朝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大意是酒宴上葡萄美酒盛满五光十色的夜光杯中，战士们将要畅饮时，琵琶声声响起，催人出征。如果醉卧在沙场上，也请君不要笑话，古来征战的人能有几个重返家园呢？当时爱这首诗，是因为它展现了战士们一醉方休，醉倒战场又何妨的豪迈勇敢，其间也隐约含着一份悲凉和无奈。到了美国，一位朋友送来一幅字，恰好又是这首诗。人生如梦，一隔40多年，这首诗重现眼前时，寓意和意境已经是另有一番天地了。成为基督徒之前的我，就好像这随时备战的士兵，沉浸在各种声色相光之中，追求着世人编织的美梦，在各种名利场上厮杀，与人斗，与天地斗，美其名曰不枉获此生。相信也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来到世上不能白活，爱拼才会赢。人生都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们常常被撒旦的诱惑所俘虏，单凭我们的血气如何能抵挡他呢？单靠我们的力量如何能战胜他呢？有的英年早逝以醉卧沙场，有的冲出一条血路叱咤风云，但结局又如何呢？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大家都忙着生，又有几人想到死呢？更有几人想到死后要面临的审判呢？多少人沉醉不知归路，还要争夺争夺，失去性命，灵魂无依。感恩的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来到人间，为世人指明一条得救的道路。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着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他来要在人心里做王，做万民的君王和司令，要所有信靠他的人穿上公义的铠甲，戴上救恩的头盔。只有穿上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跟着上帝一同去征战，唯有上帝战无不胜。快快醒来吧，葡萄美酒不能带给我们满足，醉卧沙场也不能使我们成为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英雄是跟随上帝、穿戴主耶稣救恩铠甲的战士，与老我、与世俗、与看不见的撒旦征战，为上帝的荣耀征战。如此人生才可能是一个得胜的人生。
诗篇46章第一篇这样说道：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思路变化，作者白衣。我有一位师长，常把思想称为思路，起初以为这是他的措辞习惯，后来 人生阅历多了，发觉人的思想却像沿着不同的方向道路奔驰。比如说，有两个孩子被父母送进寄宿学校，一个心怀怨恨，认为被父母抛弃，另一个却满怀感恩地说，父母是为我好，因为我小时十分顽皮，叫人头痛。香港有一桩命案，一个忤逆子杀死父母，歪理是父母勉强他从小学钢琴。然而我听另一位成功人士说，我感谢父母让我学钢琴，虽然我没有天赋做钢琴家，但能一情养性，欣赏音乐。看到没，人的心思却可朝着不同的方向路线奔跑，如果走错路，后果十分严重的可以葬送一生，害人害己。既或不伤害他人，也会自己心里郁闷，常怀怨恨。问题是怎样知道哪条路正确，通向生命平安，而哪一条是死亡之路呢？上帝借圣经告诉我们，正确的路离我们不远，不必飞天遁地渡海寻找，因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罗马书10:6-9告诉我们，具体的方法是相信耶稣基督，认他为主，遵行上帝的旨意和诫命。这样做不是有口无心，而是从里到外，从思想到为人处事，都靠圣灵改变，成为新造的人。
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此刻，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内心，一起来向赐生命的天父上帝献上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您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您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给您平安。